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大家好。艾贝，你喜欢读自传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读自传的哈，尤其是在学生时代比较喜欢读自传。大概的阅读的经历就是在小的时候挺喜欢读诗，那时候80年代我们流行读汪国真啊，有时后来到90年代那就读一些顾城啊、孩子啊这些比较有名的诗。那后来呢就喜欢看一些小说，所谓到了初中时代吧就喜欢看一些小说，然后再大一点开始看一些纪实类的东西。那么自传呢一般也是把它当成纪实类看，但是呢我那时候看自传这样子呢可以了解一些名人或者成功人士他的经历他的经验，那么对我们用在树立自己世界观的这个年代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其实我也碰到一些很无聊的自传，我对这个人本身不了解或者也没有太多了解的兴趣，但是如果遇到这个自传是这个人是自己跟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的人，那么就会更多的去看一些他的自传。比方说我喜欢，比方说我那时候喜欢看孩子的诗，那你去读孩子的人个人经历呢又会感到他的很无聊，不像他的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绚烂，他的生活反而是非常沉闷压抑甚至于无聊的。那有一些读一些哲学家的也是，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就是惊心动魄火花灿烂，可他们的个人故事就常常不那么精彩。所以自传这个东西啊，我如果要我现在建议呢，我就觉得你可能碰到遇上喜欢的人或者喜欢的领域而去读一下他的自传，而不需要就是说所有的所谓的名人成功人士都去广泛的阅读，因为有些可能你也得不到多少。还有呢，自传会给人一个就是说人人都想成为那样的人，比方说你读一些马云自传、Bill Gates自传，你觉得你会觉得他们跟我们普通人距离很大，这样的事情好像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他们在如此年少的时候就那么有创意那么成功那么经历得住生活的挫折仍然不倒，说是就是说会对我们人生有借鉴，可是有的时候也使我们看看现实又很沮丧。所以你问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否喜欢读自传，那这就是我的个人感受了，就是自传的选择，读什么样的自传，还有自传与它与现实到底是给我们一些写照呢，还是给我们一些经验呢，我们还是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个阅读。所以这就是我想说。那么艾梦你呢，你喜欢读自传吗？
对，你的想法是跟我很像的。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读自传，然后很喜欢，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崇拜那些名人嘛，然后看他们的成功模式，看他们是怎么过一生的，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学习，可以警惕。但是呢，我们普通人真的就是不是他们，其实成功的条件真的有很多，成功的定义也有很多，那每个人的个性和习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到现在的年纪，我觉得读自传呢可能有一些时候，以前读自传可能是参考性质学习性质比较多，现在读自传呢是当作看别人的故事的心态比较多，因为我们不会再去很羡慕别人的丰功伟业或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最平常的我们的自己。那我们喜欢，我自己更喜欢读那些比较贴近生活的自传，像是一个很有波折的人生，一个很有挫折的过去，它就很像我们一般人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其实是很动人的。那我们的节目是没有讲过，好像没有讲过自传，对不对？我们的节目好像没有介绍过自传。那因为最近读了一本自传，是去年出的，叫做《绿灯》。然后这本《绿灯》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好莱坞的影星马修麦康纳的自传。那这本书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又讲书又讲电影，就今天就来聊聊他嘛。那因为马修麦康纳呢，他在2020年出的这本有声书的自传呢非常的红。他为什么有趣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讲。那也假如说你喜欢 看好莱坞电影的人呢，你一定会知道马修这个人。那马修他出演过的重要角色，像是重要电影，像是《星际效应》，然后这个里面演的这个太空人，还有《华尔街之狼》里面演的股票经纪人和《要命俱乐部》，就是他在奥斯卡得奖的那一部，就是一个艾滋病末期的水电工。那他这个过去的这个几部电影哦，就是我喜欢他的是看过嘛，《星际效应》和《要命俱乐部》这两部。然后在去年，2020年他出了自传以后，我听了一下，我就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所以今天就趁着这期节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自传的这个主人公马修麦康纳。他是呢，刚刚艾姆已经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演员，一个好莱坞的一个获奖的演员。那一个演员的自传，演员在舞台上演很多人，那他自己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怎么演自己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那我们先来说说马修麦康纳这个人的大概的一个经历和他两部比较有名的电影。那么他的大名呢叫马修麦康纳是1969年生人，11月4日生，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演员。他第一次获得演出的机会呢，是在一个喜剧电影叫《年少轻狂》。那年呢，他24岁，他就得到了这个角色。接着呢，他继续出演了恐怖片《德州电锯杀人狂再临》，就是第二年了，次年，然后又出演了惊悚片《杀戮时刻》，然后又出演史皮伯的历史戏剧片、剧情片《勇者无惧》。1997年，还有演出过科幻片《接触未来》、喜剧片《埃德的私人频道》和战争片《U571》，这是2000年的进入千禧年以后。那这个看来他的演出的题材还是比较广泛这个各种题材都有所涉猎。进入2000年代以后呢，他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主演的浪漫喜剧电影，包括《爱上新郎》、《绝配冤家》、《赖家王老五》。傻爱成精，旧爱找麻烦等等。到了2010年以后他就渐渐就改了戏路。以前不是演一些喜剧片、浪漫喜剧比较出名吗？那后来呢，他就开始转换为一些更加多样的戏路，比如说有著名的《下流正义》、《胖妮莎很大》、《杀手瞧一下》、《性新闻》、《泥土》、《舞棍俱乐部》、《华尔街之狼》。和2014年这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星际效应》，那马修麦康纳呢，在2013年他演过一部艾滋病剧情片，就是讲艾滋病人故事的剧情片，叫《要命俱乐部》。药呢是医药的药，吃药救命，要命俱乐部。中间呢，他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部片子为他赢得了一座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小金人奖杯，还有金球奖最佳戏剧类电影男主角和其他各种大奖啊，他都也扫入囊中。他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一部广受好评的 HBO 电视剧，那是一部犯罪题材的电视剧，名字叫《无间警察》，他中。其中呢，扮演了罗斯科尔，还有叫罗斯汀·史宾萨扮演这两个人物。到2014年4月呢，他还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2014年11月7号，马修·麦康纳在他的加州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星星奖章。
对，他是一个蛮有魅力的好莱坞影星啊，他是那他的生平呢？马修麦康纳呢？他出生在这个家里，他在家里他是三个小孩里面年纪最小的，他出生在德州的尤瓦尔迪。那他的母亲凯撒琳是就是他的母亲的凯是跟娘家的姓是娘家的姓是麦凯布，是一个来自纽泽西幼儿园的老师和作家。那父亲呢，詹姆斯麦康纳呢，就是美国国家的美式足球联盟绿湾包装工队的美式足球员。那后来呢，以油管的供应业务起家。那麦康纳的母亲和父亲呢，跟对方离婚了2次，又结婚了3次，非常有剧情化。然后，但是呢，他们的 子女呢，却从来不知情。那一直到父亲在1992年死于心脏病的时候呢，他的祖先的血统呢，其实有包括那个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瑞典和德国。所以你看马修的长相，你就知道他好像不是这个，他看起来就像是混血的。一个长相，那他与南北战争时候的美利坚联盟的国军队的准将丹德里奇麦克雷呢有亲戚的关系。那麦康纳呢，他信仰的宗教是道教的宗教派。那马修搬到达拉斯东边的朗文尤居住的时候，就在那边读了中学。那1988年呢，他作为国际福伦青少年交换计划的学生，在澳洲呢，澳洲的南威尔斯住过了一年。那1989年呢，又进入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在那里呢，他又加入了 Delta 的学生会。那他又在这个1989年秋天的开始呢，一直到1993年春天毕业，并且获得了广播影视专业的学士的学位。那他在1991年呢开始踏入表演的行业，那1993年又开始参与电影。他在2013年独立的电影作品《要命俱乐部》，刚才艾薇有介绍过的吃药的药《要命俱乐部》中，他饰演一名这个艾滋病患者，那演艺受到非常的好评，那几乎横扫全部奖项的重要的影帝的头衔，包括罗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歌坛奖的最佳男演员、广播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男主角、金球奖剧情类的最佳男主角和美国演员工会奖和以及第86届的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那2014年呢，他又主演了克里斯多夫·诺兰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效应》，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那2020年呢，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的这个传记书，叫《Green Lights》。
那这 green lights 呢？这个就在我们这个翻译本呢，就翻译成绿灯。那为什么叫绿灯呢？这个也是可能跟他的一些思维或者经历有关。我们到后面才想提及，就《绿灯》这本书，这个题目也是起的跟他的主题是很有相关性。那么还是继续回到讲马修他的生平吧，了解他的背景，也可能我们会帮助我们去读这本书有一些很好的准备。其实他是从一名奶油小生啊这样子一个人成长为一个奥斯卡影帝。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学校里边功课是非常好。他原先设定的路线啊，就总归是你看功课好嘛，就能读书嘛，那进入法学院当一名律师，那就是非常一个高薪的工作。可是他后来呢，受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本书的启发，就下定决心不要再对自己的内心撒谎。他自己真正想从事的事业呢，是电影事业。于是他就打电话给他老爸，说自己已经改变主意了。原以为他爸爸会严厉的训斥他，你怎么好像不务正业啊，也要去当演员。可是当他打电话给他爸爸的时候，电话那头呢，是一阵沉默。沉默了以后呢，他爸爸只给了他一句话，这句话充满了信任。他说："你不要当个半吊子，半吊子就是半途而废的。今天新鲜玩一玩，明天就不干了。如果这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不要当半吊子。"那这句话是很有力量，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他的想象肯定是得到电话那头一顿臭骂。结果原来是这样一句充满信任的话。所以他就认真的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从事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在他起初在好莱坞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他扮演喜剧电影啊，这个在一系列的喜剧电影，他是一名奶油小生，就是漂漂亮亮靠外表比较讨巧这样的一个角色类型起步的。那正当他演第一部作品叫《年少轻狂》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噩耗就传来，他的父亲啊因为心脏病去世了。那这个沉重的一个打击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成年礼吧，就是让他从一个男孩，不管他那时候是几岁，他的内心就从一名男孩就转变，而且是突然的转变，变成了一个男人。这个转折点， 自己父亲的离开，这我想他这个经历呢，肯定对很多人来说都能引起一定的共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重大的一个变故，也就逼迫着你从原来什么都不懂，反正有人罩着你，就不用自己去管很多事。可突然你没有了这样的依靠，什么都要靠你自己，这时候你就成熟，就不得不去成熟起来，去面对很多很多责任。那个时候他父亲的去世，就让马修从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这是他自己回忆当中他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就在笔记纸上写下了10个人生的目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赢得一座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奖杯。随着他的奶油小生的形象啊，一直是深入人心啊。他其实日子很好过啊，已经是站稳了脚跟，做奶油小生这样的一个招牌形象。可是呢，他发现自己成为演员，这当初的意义，他自己那份初心啊，也受到了挑战，好像呢越来越偏离了他原来想要的，就是演出各种充满挑战性的角色这样的路线，演员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路线，而是来找他的或者他能选上的、被选上的，都是些奶油小生，很重复自己。虽然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可是再也没有了他原来想要的那种挑战和那种新意，因此他就痛下决心了，这个无论片酬有多高，他都要拒绝所有喜剧、浪漫剧的邀约。这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决定，这就是放弃很大诱惑、有很多的定力的，真正有内心追求的人才能做到。所以他在业界里呢，就沉寂了2年。因为你拒绝了，别人会来找你的，99%找你的片子都是这样的类型。你下定决心不再接受这样的戏，那就没有很多戏可以选择的机会。于是他沉寂了2年，2年都没有戏，然后又慢慢开始，就是有一些其他路线的戏来找他。他说这句话，他说的很有哲理。他说，由于我受到了遗忘，我反而被记得了。因为他撕下了旧的标签，熬过了这一段沉寂的时期，熬过了这一段沉默中的风暴，他又重新的整装待发。他喊道：“去他的钱！我要追求的是体验。”于是，为了演出，当时找他的这个就是要命俱乐部啊，就是医药和救命，用药来救命，就医药的药，要命俱乐部。这是因为这部片子可能观众朋友不是太熟悉啊，但这部片子是这个马修转型以后的演的一部很精彩的片子。为了演出，这其中一名男主角就是他，是演一名艾滋病末期的病人呢、啊。演的这个已经不再是当初浪漫喜剧的那种奶油小生角色，而是他削微了角色，从82公斤瘦掉21，整整21公斤，瘦成61公斤。他就真的控制饮食，使自己活生生的掉了40多斤肉。他潜心研究故事当中这个艾滋病末期这样一个主人公，他的心理、他的录音档案、他的日记、他的文件，他去看所有的这些东西，从里到外，从内心到外形，都真正的把自己变成了他要出演的那个角色。最后呢，他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的影帝。之后，由于他的演技很精湛，就有目共睹了，那也来找他的戏。来找他的大片嘛，就多了起来，然后他又选择也可以多了起来，他又接了一些，比方说《华尔街之狼》，比方说《星际效应》这些叫好又卖座的大片。他在奥斯卡得奖的这个致辞的时候啊，他抬起头看着天空，就是看着那个上方，抬头向父亲致意啊，他那个眼神真的是情深意重啊。他在那一刻，他一定是想起父亲对他说的话：“你不要做个半吊子。”他没有，他已经履行了他的承诺，他不是半吊子，他成了一名影帝。
那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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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那刚刚我们聊了一半啊，今天我们要讲一部人物自传，就是马修麦康纳的亲笔自传书，名字叫 Green Lights。这本书非常的畅销，可能是因为由于它的名人效应吧，也可能是这本书本身的内容非常的动人。
的确，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啊，甚至随便的一句话，其实对孩子都是会影响一辈子的，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也是让这个马修到今天可以这样成功的这个原因。那其实我自己只看过马修的就是这两部电影，就是《要命俱乐部》和《星际效应》。《星际效应》这部应该是诺兰的电影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天能》，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天能》，诺兰的《天能》这部。那诺兰的电影呢，全部都是非常烧脑的电影，他的电影都是可能要看过很多遍才会可以理解，才会看得懂。那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聊一下《星际效应》这部片。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他的就是《要命俱乐部》，就是他在86届奥斯卡得奖的这个这部片呢，它叫英文叫做Dallas Buyer Club， 就是中文是中国大陆是译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香港译作续命枭雄。那他这一部呢，是在2013年和加拿大导演尚马克瓦列执导的美国传记的剧情片，还有马修麦康纳和珍妮佛加纳主演的。那根据艾滋病患者一位艾滋病患者叫 Ron Wardroff 的真实生活改编而成的。那这个人呢，他曾经是记者，在1992年所写的新闻报道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中的主角。那在2013年9月的多伦多影展上面公开，美国在同年的11月1号上映。那马修麦康纳和杰瑞德的演出呢，大受了好评，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包括金球奖、演员工会奖和8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那姑且不论说《要命俱乐部》好看到什么程度哦，光是这个6项的奥斯卡提名，3项获奖，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和化妆发型设计奖，就知道这部电影的这个曲折的制作过程呢，其实是 非常足以鼓励这个整个电影界的，因为它是它的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特别的一部片。那《要命俱乐部》这部是传记电影，那它是讲述一部真实的牛仔叫 Run Rough Drop， 这由马修麦康纳主演的这个故事。于是呢他就间接的参与医院正在执行的艾滋试药，使用 AZT 呢结果没有转好，而且变得更虚弱。在极度绝望之际呢，他就前往墨西哥寻求体制外的医生，以 FDA 不核准的药物治疗，结果竟然恢复了。虽然还是这个 HIV 的阳性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的活着。那沃佐夫呢带回墨西哥医生调配的这个鸡尾酒的药品，就开始在达拉斯以会员制的方式呢间接的贩售药品，当然也帮助很多的艾滋病患者脱离了 AZT， 争取了更多的活命时间。沃佐夫认为呢他是因为这个厌恶同性恋的直男，但是两人一起历经了生死的这个生意的合作与生死的交关，于是呢，这个沃佐夫他就打破了成见，与 Rayon 成为好友。最后呢，原本被正规医生判定只有一个月生命的沃佐夫呢，以另类的鸡尾酒的疗法呢，一直活到现在。就是大概1992年，那个已经是7年之后。刚开始呢他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但是到后来呢沃佐夫已经不在乎金钱，在乎的是更多让艾滋病患者呢有机会获得了另类疗法，而且活出了更多的生命。那《要命俱乐部》这部呢是在2013年9月首映于多伦多的影展呢，它这部片的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制作费只有$5,000,000，那票房却有5,570,000美元，等于是11倍的回收。那对比2012年复仇者联盟呢，制作经费2.2亿美元，票房却只有15.18亿美元。不过呢，如果你知道这部2012年拍摄电影，剧本其实早就在1992年就写好了，你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故事20年是乏人问津的，而且被拒绝了86次，没有电影愿意拍，没有电影公司愿意出资拍，最后呢，以非常拮据的，就是500万的预算呢，500万美元的预算只有拍摄了25天，化妆预算甚至只有$250，$250，你可以想象吗？当年的如果现在的$250，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他用这个$250竟然可以得到奥斯卡最佳化妆发型奖，真的是极限爆发，非常的厉害。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看看这部片，它的很特别的这个化妆发型的部分。那光是选角的部分呢也很历经波折。原来在1996年呢，就是本来是要 Woody Harrelson 就是来担任主角的，就是这个 Wardrop 的主角。2002年呢又换角，想要找布莱德比特，然后2008年又找了雷恩格斯林，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呢他就想到了马修，导演想到了马修，马修是个德州人，那就想说不如就找一个道地的德州人来演德州的故事啊。那制作人就说就问说这个谁是Ron Dorff 呢？ Ron Woodruff 呢在我的脑海里面可能就是马修，因为马修就是一个来自达拉斯很英俊潇洒，有着这个闪闪发光的眼神，也很聪明，有个牛仔魅力精神的人。那他觉得没有人可能比马修更适合这个角色。那像这样子的剧他在经过86次的被拒绝，而且在不友善的环境下面制作，却成就了不凡的艺术成就和票房的回馈。所以呢，其实人生是很多可能，很多无限的，像他这么多的次的失败，所以我们可能一点点的失败，在人生的路口上碰到一点失败，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抱怨和放弃呢？所以这部电影呢，《要命俱乐部》是我非常推荐的一部。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自传的这个主人公马修麦康纳本人。他是好莱坞著名的演员，他有多部非常有代表性的电影。刚刚呢，在前一段呢，艾玛已经跟我们介绍他的第一部影片《要命俱乐部》，这部片子帮他获得了好莱坞的最佳男主角奖，还获得了很多其他的奖项。那么现在要讲的第二部片子，可能观众会更加熟悉一点，名字叫《Interstellar》《星际效应》，大陆呢翻译成为《星际穿越》，香港呢翻译成为《星际启示录》，它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这个电影讲的是一组太空人通过穿越虫洞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冒险故事。诺兰呢，他结合自己和弟弟两个人的想法，是在2007年最早啊制定了电影的脚本，然后呢就是邀请了各种对这个脚本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制作。这个片子呢最早也是受到了别人的青睐，也有人跟他想抢拍，最后还是由诺兰正式授名担任了这部片子的导演。大概的这部，因为科幻电影，有些科幻电影呢，它只幻不科，只有魔幻奇幻，没有科学。像诺兰这个科技星际电影是有非常深的科学的基础的，所以该片呢有很多科学专业人士来做这部片子的顾问。那比方说物理学家基普索恩，他的虫洞理论啊，是这部片子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改编的一个基础。它从名义上来说，就完全是一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可其实电影的内核还是探讨的人性，探讨的感情。它的核心的情感主题呢，是一个父爱、亲情。那么对此，导演诺兰他表示，他说自己刚刚开始构思电影的剧本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做父亲啊，还没有生儿育女。可是当他真的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当这部电影的制片和导演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老婆两人有了四位宝贝。因为他老婆当时就是担任这部片子的制片，那他呢，诺兰呢是做导演，所以这是他们合作的一部片子，这是两个人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所以他也完全有了对父爱这个情感啊，他有了不同的一个体验和经历吧，可能。那所以呢，这部片子呢，可能关于身为人父，你这个责任啊，也是使电影更加有生命力，而不是一些纯粹卖弄太空元素的星际电影。那下面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主题，我们请艾蒙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本关于绿灯 Green Light 一些信息。
好的，那今天另外也要分享的就是这个马修麦康纳他这位奥斯卡影帝亲笔的一个自传书。那这本绿灯呢，有上纽约时报的畅销榜、Amazon 网络书局的非小说类的总榜 Top 1，是个销售很好的畅销书。那台湾在2021年的8月初呢，也由堡垒文化引进了出版。那在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马修麦康纳他亲笔写下的绿灯的这本自传进入了充满生命力的自我对话，以及发自他灵魂深处的人生指引。他毫无保留地展露了他自己的真诚、破碎、温柔、狂野、细腻的思想和桀骜不羁的态度。第一个是令他敬仰的人 someone to look up to， 就是上帝。第二个是令他期待的事物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就是家庭。第三个是他持续追寻的目标 someone to chase， 就是他的英雄。那十年后他的自己呢，这段词呢我看过了大概超过十次真的是会爱上他举手投足之间流露的这种自信和潇洒。那绿灯 Green Light 这本是一本有声书，在 Audible 英文版的有声书 Green Lights 呢，你可以听到他本人亲口口述而且原音重现的这个版本。如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声音好好听，好听到耳朵会怀孕，你绝对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本有声书呢肯定会让你多怀孕好几次。那马修的声音呢充满了西部牛仔的磁性，他的语调呢有一种独特的抑扬顿挫，加上他本身影帝等级的模仿技巧，把书中所有人物的说话特色都饱满地呈现出来，这呢是让人非常喜欢的一本有声书。那这本书的纸本版呢也收录了他独家提供的一张照片，书页的排版呢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摆放了很多像是便条 纸啊、笔记纸在里面，那充满了马修的笔记和涂鸦。那纸本呢，就很像是他的一个日记，是一个手稿，这个专辑也可以说是一本情书。这本呢是可以收藏的书，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一本纸本书。那基本上这本书呢，就是在写他36年以来的日记。中文版呢也保留了相当他多的他的这个手稿的原稿，手写的一个原稿，也让大家知道了他的想法、他的字迹、他的风格，还有为了完成这本书呢，他甚至跑去世界旅游历练，再次前往沙漠独居，关了52天，在没有电的环境下面写了这本书，完成这本书，非常算是很惊人的毅力。那马修在书中坦诚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伤疤，却也非常精彩。那他听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写，他有说到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自传，他说其实我写自传不是为了回顾，是为了前进。他在一个便利贴上面写说，有时候呢为了前进你就要走回头路。那我指的不是回想过去或是追逐幻影，我指的是呢回去看看你的起点，你去过的地方，还有你如何抵达当下。所以呢其实对马修这个人，如果你看过他的电影《年少轻狂》里面青涩的模样，或者是他在《赖家王老五》里面的这个浪漫喜剧中的深情的表现，甚至折服于他《要命俱乐部》里面为戏奉献出的这个精湛的演出，你更不可能忘记他现在已经52岁的他花了42年的时间才能厘清自己生命中的谜题，在35年的时间内记录下了解答的线索。他想要知道呢，如何当个好人，如何可以得到东西，想要的东西，如何使生命得到意义，如何成就自我。他写下这个日记呢，记录他的成功、他的悲伤、他的理解和他的回忆。他说呢，他书写是为了遗忘。他曾经是一位非常炙手可热，也曾经经历过没有戏可以演。他曾经被逮捕，也曾经被拘捕过。他曾经被性侵过，甚至呢因此而堕入这个人生的地狱。但是呢，他还是到后来，他还是认为他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他一度是一个很天真愤世嫉俗很善良的人呢，对普世价值观感到深信不疑的。所以呢他的人生呢可以说是追寻着一个绿灯。那这个所以他为什么取名叫绿灯，他一直在追寻的这个绿灯，亮起来的绿灯为他的指引一个方向，给他想要的事物做了一个肯定。但是35年后的现在呢，他带着这个日记呢独自前往沙漠写下这本这个自传，像是一个相簿，像是一个记录，像是他的人生故事。所以呢这本在充满不的世界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就是以及如何认出可能是不的好。所以一个专关于就是抓住绿灯，理解人生中的黄灯和红灯，迟早都会转绿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他这本书呢，绿灯这本书呢让我们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平凡人呢也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中呢总会就是遇到黄灯和红灯，但是他也有一天终于会转绿灯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读书的片段。
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么作为演员，我想他的台词功力可能也是了得，所以他自己的自传是他以自己的声音的方式来给我们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他的原音。
Gave me more satisfaction at the time and still, I found a reliable theme. So I packed up those journals and took a one-way ticket to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the desert, where I began writing what you hear now.An album, a record, a story of my life so far. Things I witnessed, dreamed, chased, gave, and received. Truth bombs that interrupted my space and time in ways I could not ignore. Contracts I have made with myself, many of which I live up to, most of which I still pursue. These are my sights and scenes, felt and figured out, cools and shamefuls. Graces, truths, and beauties of brutality. Initiations, invitations, calibrations, and graduations. Getting away with, getting caught, and getting wet, trying to dance between the raindrops. Rites of passage. All between are on the other side of persistence and letting go, on the way to the science of satisfaction in this great experiment called life. Hopefully, it's medicine that tastes good. A couple of aspirin instead of the infirmary, a spaceship to Mars without needing your pilot's license, going to church without having to be born again, and laughing through the tears. It's a love letter to life. Now, speaking of bumper stickers, I have always loved bumper stickers, so much so that I've stuck bumper to sticker and made them one word, bumper sticker. They're lyrics, one-liners, quick hitters, unobtrusive personal preferences that people publicly express. They're cheap and they're fun. They don't have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because, well, they're just bumper stickers. From the font they're in, to the color scheme, to the word or words they say, a bumper sticker tells you a lot about the person behind the wheel in front of you. Their political views, if they've got a family or not, if they're free spirits or conformist, funny or serious, what kind of pets they have, what kind of music they like, even wha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might be. Over the last 50 years, I've been collecting my bumper stickers. Some I've seen, some I've heard, some I stole, some I dreamed, some I said. Some are funny, some are serious, but they all stuck with me. Because that's what bumper stickers do. I've included quite a few of my favorites in this book. The sole objective is the pursuit of the singular finish with only the arrival in sight. This is what brings us together. Sometimes you got to go back to go forward. And I don't mean going back to reminisce or chase ghosts. I mean go back to see where you came from, where you've been, how you got here. That's me from a Lincoln ad in 2014. You might remember that one. It got parodied quite a bit. Sold a lot of cars too.
我听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有磁性的声音。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学英语或者是练听力的一个范本哈。大家我听到他的一些词汇也是用得很好，比就像舞台上的一些词汇，比生活当中要更精炼、更加精彩的一些语言。所以这本书它原音的这个朗诵啊，为这本书增添了很多的色彩。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用这样好听的声音来亲自解读这本书。现在这个有声书啊是很受欢迎，因为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听，在做家事的时候听，可以甚至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听，这个放着听，所以是非常方便。我们还先休息一下，听一张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些这本书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信息。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马修麦康纳和他的自传新书《绿灯》。刚刚我们听了一段非常令人过耳难忘、让你耳朵怀孕的一段，很有磁性的男性的声音来给你解读。所以呢，你有选择，你可以看书，你也可以听他语音。那刚刚这段语音呢，是在亚马逊上他给你免费放出来的一段 sample， 就你在购买前啊可以听一听，你也可以去买他的有声书。那这段语音的这个大家可以听到的呢是只有5分钟，全书当然很长。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如果你有兴趣看纸质书的话呢，当然你会看打开这本书以后，你看到刚刚我们艾蒙给我们来介绍，这里面有一些 sticker， 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排版，也是很吸引人。全书呢一共分为了8章，这个第一章名字叫法外之徒的逻辑，第二章叫找到你的频率，第3章是肮脏道路与高速公路，第4章 走下坡的艺术，第五章改头换面，第六章箭矢不找目标，目标吸引箭矢，弓箭的箭，你不用去找目标，目标会来找你的。第七章叫勇敢攻顶，攻上山顶。第八章体验你的传承。所以这本书是他的自传，那么你从这些目录章节目录的标题，你也可以看他的讲了自己的一个成长，讲了自己的一个追求，或者人生的一些起起伏伏成功与失败，他自己本身这个人物这个故事生活都很精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能没有那么有戏剧性的一些大起大伏的故事，可生活当中平凡也有平凡的这个不同的魅力在里面。马修呢，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说故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太得志的音乐家。他的文笔之间好，他喜欢写东西，他的文笔好像又像极了西部荒野里的吟游的诗人。这个我非常欣赏他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保留手稿的习惯，就是说日记吧，他其实这个自传也是根据他日记，就所谓的手稿或者日记整理出来的。那到时候呢，就你就留下了这些痕迹，你稍一整理就是一个自传。所以他从年轻时就一直保留喜欢每天记录一些这些习惯。那现在呢，就记录更方便，你可以在手机里，可以在电脑里记录。他说呀，这个马修说，他说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遗忘。只是呢，没想到的是他自己记得的事情要比忘掉的多得多。就是其实在这里说的遗忘，他的本意呢，我想他可能是说写下这些事情可以放下，就是有一个地方去搁置这些事情，你就不用把它揣在心里放在脑里，就把它好好的存起来，它已经得到一个安然的一个保存存放，你就不用再可以继续去往前走。那你存这也是进了你的记忆的库存。他呢收集了过去35年累积写过的手稿日记作品然后他带到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就是沙漠之中，在一个没有电的地方，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白天的这个日光下写，回到像一种原始人的状态一样，完全与外界隔离，安静荒凉的一个孤独的一个地方，写出来了这样一本自传，可以给自己非常大的专注和专心。他在沙漠里就这样整整待了2个星期。那这可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啊，非常繁忙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他能够脱离自己原有的生活，躲到沙漠里去完成这样一本著作。在他当初学会游泳的河上，他待了2周；在松木林中的小屋，他又待了2周；在墨西哥边境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就是 motel 这个里面也待了3个星期。最后呢，他再到一间纽约的一个公寓里待了2周。所以这里那里一些经历过到过的地方，他在这段时间里跟自己独处，他大笑，他大哭，他别扭，他惊呼，他直视自己的过去，放手跟自己的内心对谈，他和自己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说重活了一遍自我。他想到父亲的早逝使他从男孩变成了真正的男人，家庭的意外与为人父亲的身份，自己成为父亲这样的身份，又使他深刻的重新考量自己的人生。他说死亡、家庭危机、新生婴儿这3件事情会让你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让你想起自己身为凡人，也因此给了你无限的勇气，让你更加努力的去生活，变得更强，也变得更踏实。这3件事情发生在你身边，就是亲人的死亡、自己家庭的危机，还有自己孩子的降临。这3件事情会让你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于他在这本书中，他毫无保留地披露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他对上苍的真情的祷告告解，他对自己内心当中懦弱不堪的一面，不带批判，没有批判，只是审视，只是检视他对家人、对妻子、对子女这样一种忠诚和慈爱。所以这本书里面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其实是真诚的，你自己重新的就是对话了一遍这本书。所以关键呢，他不是在教你，不是在教导你，不是在给你什么建议，不是在刻意的要给你什么启示，什么人生怎样活才比较好，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只是说 人生呢，可能意义就在于如何去体验，体验这个生活和过程当中的一切，去体验，去享受这个艰辛，体验这些荣耀，体验一切有红灯慢慢变成绿灯的过程本身。所以这种体验，这种经历本身就已经胜过了一切。你读到这本书，你跟他一起走下他的这段人生，就会得到这样真切的感受了。
对啊，这本书呢，其实让我们有一些想法，就是有些事情呢，可能就是你在经历过这个渴望、迷惑、困惑的时候呢，做出正重要决定之前呢，你是非常害怕的。而且呢还是会失去内心的一些就是平衡。那不管你在生命的哪一个地方，就是这件事呢可能都会在你的人生中不断的出现。不管你是富裕的，你是贫穷的，你正在追梦的，你还是浑浑噩噩的，或是你已经完成了人生目标，50岁的马修麦康纳都想要告诉你这样的这个他的一个经历。那马修呢，其实他因为他生在算是一个奇特的家庭，也可以说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的教育给他是一个特别的，因为他的父母亲离婚又结婚那么多次，而且他的父母亲对他的父亲对他的讲话态度啊，都是比较和一般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父母亲是不太一样的。那他的父母亲的相处呢，也是让人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匪夷所思的。那在孩子成年里呢，他甚至也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些行为，因为他因为很奇怪的理由可能会被他的父亲揍，或者是说呢他甚至也说呢，他自己在澳洲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奇怪的寄宿家庭，在18岁的时候呢被人家打昏，然后被人家性侵。那人生呢可能都有一些无法避免的痛苦，活着呢就有痛苦，痛苦其实是不好受的。那有些人呢会否认痛苦，甚至呢父母会搬走孩子的石头，让孩子不要痛苦，觉得让他们快乐就好。但是呢人如果没有痛苦来定锚就会自以为是，觉得什么都是应当的，理所应当的。如果像父母也是，如果你把孩子当做手心的宝贝照顾得太好，保护太好，他们也始终是会成长得很慢，而且成长得很晚。那这要让他们让孩子适时的经过一些痛苦，一些经历，然后一些独自生活的这个历练，他们就会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痛苦呢是未装绿灯，未装的黄灯。所以当黄灯出现的时候呢，他就彷徨的失去自己，而且失去平衡，他就会找出原因是什么呢，要找出自己的是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执行它。有时候然后呢痛苦就是考验，你克服它的时候呢，你就会真正追到你想要的东西，绿灯就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其实绿灯呢并不代表说是成功这两个字，成功的定义很难说什么是成功，其实就是你克服了痛苦，你克服了困难，你达到自己人生想要的目标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成功往你的方向前进呢，而不是在别人的口中说认为是怎么样的你才是成功的，并不是这样才是绿灯。所以呢你要怎么样避开人生的红灯或者是穿越这个人生的红灯达到绿灯，这个是马修想要告诉大家的。那其实呢也有人就是在这个绿灯就是碰到红灯黄灯的时候呢，会找寻一些方向，譬如说去打坐啊，去进修啊，去环岛啊，去各种的方式让自己重新的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也可以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和灵感。我觉得找一些方式呢去避开自己的生活中的这个红灯或者是黄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避免一些所谓的忧郁的症状出现。忧郁症呢可能是现在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忧郁，然后让自己，因为马修其实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他永远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受害者，他永远会希望可以自己可以跨过这个红灯找到这个绿灯。所以呢所以这个 这个心态的调整呢，我想心态的调整对现在人来说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让跨越自己的门槛呢，而不是别人嘴中的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很希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也会去听听这本书。虽然是有长达6个小时的这个有声书，但是呢，一段一段分次听也是非常好听，也可以练习一下英文。那重温一下马修的这个几部有魅力的电影，重温一下这位很有魅力的好莱坞影星的一些作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首曲子。
那么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再见。
感受停在我发的那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你狂怒疯狂到沙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无我。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